我有成，也谢谢，特别谢谢栾大端栾长老我是栾牧师，您的邀请让我今天这次有机会可以在这当中跟你们来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我现在开始打开我的全屏，希望你们可以看得到，请问看得见我的荧幕出现了吗？好，
出现了，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开始这次秋季布道会的第一场的信息。在这个信息里面，想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茫然的茫，是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动荡而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人生呢在走道路，总觉得这条路走起来理论上应该非常平顺，可是我们想的这人生这条路，特别是对一路走来，今天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或朋友们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先把我们身在北美这边的时候，我先把我们的心态谈一谈，聊一聊，但是呢，也可能会应用在不同的处境的人身上。就是这次新冠疫情特别在美国已经有1年9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这位群所谓的华人移民，或者是今年可能有很多的留学生。欢迎，如果是由若哥大学若哥 Rutgers University 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千辛万苦这一次终于能够来到美国了。这一路走来，到底哪一条才是我们平安的生命道路？这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主题之一。我先把我要讲的重点，我们想来探索的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里面，到底有没有一条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安身立命、信仰的生命的道路，在当中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用来依靠的部分。那么在这个里面，各位看见的是一个电子显微镜图，我用紫色的部分把它标出来，就是这个病毒。那么它所造成这次的新冠肺炎，它的名字叫做 COVID-19，SARS-CoV-2 是它的病毒的名字。这是一个电子显微镜扫描。图你可以看见这个粉红色的小圈圈、小球球非常漂亮，用白色箭头把它弄出来。那么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所谓肺细胞上面的纤毛，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纤毛的部分。看见这个病毒正在从这个肺细胞里面跑出来，准备预备感染下一个细胞。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冠状病毒的示意图，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芝麻球吧，上面点的粉红色的芝麻，你把它切开来看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RNA 这个single strand 的这个 structure， 外面的刺突蛋白。但是今天这不是我讲的重点，我只是希望待会在我下面的几个不同的PPT 里面，你会不断的看见这个红球球不断的出现就是这个冠状病毒。讲一点点最简单的一个生物学上的背景。这个冠状病毒它就是冠状的原因，是因为外面的刺状像一个皇冠一样，就连在我们的细胞上面。那么这个病毒呢，其实才120个 nanometer， 非常非常小，眼睛根本看不见。它的基因组也不大，3×10^40 base pair， BP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测量的单位就好了。我们人类的细胞呢是30亿3×10^9 base pair。那么用这个数学我们来做一下分析的话，3×10^4除以3×10^9答案等于多少？答案等于1×10^-5。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病毒但是跟我们的人体细胞的 DNA 的百分比来比的话，是1×10^-5。这么微小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知道一个小病毒却带来了极大极大的这个整个世界上的灾难。所以呢，我就觉得咱们现在真的是活在这所谓的异国他乡里面。特别是从移民的角度来看，我们好端端的跑到美国来，不过就要过个好生活，对吧？怎么好像这种疫情没完没了的，在等等等等，哎，终于等到了，等到什么？哎，疫苗开发了。那么等疫苗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以为好日子来了，我们赶快从容就义，卷起袖子打疫苗。当然，也有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你看见我们有疫苗开始出现的时候，的确，前面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可以开始回到岁月静好的日子，可是谁晓得这么时间一出过没多久， 就开始发觉世界各地也出现不同的病毒的变种。你们可能听了头都昏了：alpha、beta、gamma、delta、epsilon、zeta、eta、iota、theta、kappa、lambda。那现在最新的一个 mu 这些东西出来了，讲的大家是真的是人心惶惶，非常非常的焦虑，对不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病毒它到底要不要一走了之啊？怎么还在这边？好像意兴阑珊的，还留在这儿，意犹未尽。我都用"疫"啊，"疫情"这个字，这同音字，来告诉各位说，这个时间环境好像已经有一些掌控了，但是却又不完全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那么，因为今天是在若格教会，所以从美国的 New Jersey 啊，今天上午把在 New Jersey 这个附近目前所看到的病毒啊，它的诊断的数字，每一天的统计数字，那么这是3天之前的数字。有2300多个新的案例，那么有很不幸的，当然也很多人因着这样的新冠肺炎而死亡，9月21号那一天，很不幸的有50位因着这样子而过世。那打疫苗，一个看见刚开始我讲过，今年3、4月刚推出的时候是一个高峰，然后逐渐的看见疫情下降了，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放松了警戒。当然，接种疫苗的人数的意愿也比较降低了，就看见慢慢下降。3天之前，9月21号，在 New Jersey 这边，差不多1万人接种这个疫苗。那么谈到这个，我就在网上找到这么卡通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是一对夫妇开的车子，这个车子叫做 USA 美国。他们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什么对话呢？他说：“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exit？” 他说。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这前头完全没有出路呢？没有这个下出的加油交流道啊！它这个上面写什么呢？2020年我的 pandemic，1918年这个 Spanish flu，1930年进美国经济大萧条，1960年在美国的动乱等等等等等。至少这些看起来好像有出路，但2020这个好像没有出路。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名词，把它取一个谐音字，那真的叫做一望无际啊！这到底什么时候？这条路，我们才能够走出今天所谓疫情的困境，特别成为一个所谓的移民。我们漂洋过海，我们漂洋过海来干嘛？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漂洋过海是为了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漂洋过海是为了一份好生活、好日子，可能好的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教育资源空气、水、阳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带了一个梦想。我相信我们不管是当年求学来的，或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到美国就业、工作的管道的，我们都是来这边寻梦，我们来逐梦、追逐，我们来逐梦，我们来建筑，甚至我们可以说了，我们来做梦。所以我们不断在寻找我们的梦想，而梦想本身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美国总统威尔逊他讲过，人因为梦想而伟大啊，可以，用下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特别讲到 Martin Luther King，他在民权运动的时候，他的英文的标题他说，一个梦想能够改变世界，一个梦想能够，改变世界，在这种改变世界的环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世界的局势被改变。你这是在德国的一个高速公路，它的 Autobahn，你看见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星形星状的路子。在箴言书16章9节讲到说，人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策划，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们自己的前面的道路，用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来。说明到底我一生要走到什么样的道路里面？所以有一本书啊，很有意思，它的书名叫做《梦想这条路啊，踏上就是跪着的也要走到》。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就待会我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觉得其实我们小时候年轻时候都有这种梦想，都在做梦。其实走上这条梦，在走上这条路之前，觉得挺浪漫的，走上以后才发觉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比如说，这个各位可能很 熟悉的这位歌手已经过世了，张雨生。他在1988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是我们当年我们那个年代里面非常流行而又上口的一种励志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未来它不是梦，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所以呢，我自己就是1989年我就哼了这首歌，我就来到了美国。来美国干嘛呢？跟各位一样，就是来寻梦、来逐梦、来做梦。这是一个 Arriving America 在 Minnesota 陈秀芳女士所画的一幅画，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具有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就是当年，至少当年咱们来美国的时候，一个人两个大皮箱，不管是从在旧金山西岸或者是在美国东岸或者在中西部，我们来了美国来寻求学业、工作这边还那时候还是有一个 Greyhound，那时候还没有 Uber 这些东西。但是面对这种车水马龙的这样的高速公路，即便我们毕业了，我们也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来想，对，我们来追求梦想，梦想就是理想。但是有时候理想就是离乡，特别一个中国人呢，我们这种特别重注所谓"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民族，我们为什么会每一年一年的莘莘学子，哎，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或是来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来求学，我们来工作，我们做报复，为什么？其实，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都有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们都有一条人生的规划。我跟你讲，我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非常简单，我的人生规划就是成为学霸。在我的生命里面，从小到大就被教导了好好念书，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那种，这种乖乖牌的小好孩子。所以我的梦想在当时的年代里面，就是成为一个人生必胜客，趁机成就成果成功，一路往上爬。你看，连我爸给我取名字都把这个"成"都放在里头，这也是一个年轻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我们不断想要去追求、去寻求的一个方向和目标。那么，什么是你的人生规划？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今天来反问自己？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动荡的时代里面，有时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规划当中，你好愿意、好不容易的，或者好愿意的，你可以自己来把我的生命做一段一段这种细致的规划，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做起来。有部电影叫做《Click》，Adam Sandler，台湾把它翻成叫做"人生遥控器"或是叫做"命运自选台"。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遥控器叫做 Universal Remote，它可以 control 你的 universe。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 delete，可以 play、replay、mute，很多很多。再比如说，你可以 mute 你的老婆或者你的岳母，如果塞车的时候可以把它 delete 掉，fast forward 等等。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让这样子的方式我们自己来控制，你说我这条人生道路做起来多爽啊！照着我自己的想法，照着我自己的安排，我能够来遥控，我能够，特别是我能够来控制。可是这次疫情告诉我，我们是完全没有这种掌控的。我们自认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写下我们的剧本，我们写下了我们的台词，我们写下了我们的讲稿。好，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生命啊当成一部电影，而不用道路这两看来看的话，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生命当中，生命的一部电影，就是人生当中，你是演员，谁是导演？谁的剧本？什么样的剧情？是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是喜剧收场还是悲剧收场？我们来思考一下，在人生当中，我们是这个演员，这个剧本，咱们想写的剧本，最后能够照我们所预期的，弄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的收场嘛。但如果我们把我们人生，我们用停格的方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放出来，我们从小到大求学、就业、结婚、生子，然后慢慢衰老，最后躺在这个临终的床上面。那么最后呢？我们通常中国人很少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成为一片黄土里面的一个墓碑下面的一堆东西。我们的人生，你这样看哈，就是这18个格子里头的东西，那16个格子里面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看看。就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赚过钱，然后我现在大概已经快变这个样子了，开始这个发苍苍，视茫茫，还没有齿牙动摇，但是已经知道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当年年轻的样子。然后呢？然后后面这些其实是我假设我可以到这样子，咱讲好听一点，咱们中国人讲的，这叫寿终正寝。但是你知道吗？在从这里到这里，这些画蓝色的部分呢，在保险业上面来说，这都是期望值而已，这只是一个期望值。数字在没有这个日期的数字日期啊，它没有来到你今天之前，那个在 calendar 在我们月历上面，它永远只是一个数字，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只有今天活在当下，这段时间才是我们生活的空间里面我们能够身处的。而只是我在假设，我预期我可以到这里，但我也不晓得有多少时间，或许明天我就到这儿来了。为什么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保险公司 New York Life，它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广告，我找不到那个词了。它的意思是说，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 is a if，就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中间有一个 if，有一个 if。有一个假设，有一个假设，一个假使，一个假如。也就是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假设，但是只有两件事情确定的：如果我们生下来，只有这个死，这当中的灰色部分都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其实包括我们的生，我们什么时候出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生下来生在什么家庭里面，谁是我的父母？在我成长过程当中，谁是我的老师，谁是我的同学，谁是我的同事，谁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我在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没办法控制的。而且中国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所以各位肯定也听过这句话，就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如果意外来了，那就没有明天；如果明天来了，不代表没有意外。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不可以掌控的部分，而这一次的疫情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脆弱和渺小。在这个图上，你看见什么？在这个图上，你只看见一条线。这条线我在我的电脑上面有特别的设计成1英寸，2.54公分，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是一个墓碑，在上面你可以看见有三件东西，至少三件。第一个，每个人的名字，你和我的名字将来都会在上面。第二个，我们出生，我们死亡，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在这条线里面，我们可以装进去的，可能是我们所梦想的所谓的功成名就，但是很有可能在这条线里面，我们装进去的或是我们经历的，是这种生老病死的悲哀。这种转眼成功的无奈，这种我们惜不生去惜，来到得到才发觉，何必来这一遭的那种痛悔。但更重要的，下面有一个方框框，这个方框框呢，咱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墓志铭。这墓志铭所写的就是我们一生的总结，就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人生就是一条线，而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框框，来给我们做了个总结。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来想问一个问题啊：当我们的后代子孙来到我们的墓碑面前，他看见这个上面这句话时候，这句话描述了我们整个人的一生。我想请问你，在这上面你要写下什么的话语？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在思考人生道路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先看到我们的终点，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如何往前走。很多时候，我们只活在当下，好像没有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岁月静好像过得挺不错的。所以我就开始收集了墓志铭啊，找了好多好多个很搞笑的墓志铭。其中这个呢是这个上面怎么想？他说呢，我曾经啊像你们一样，还总有一天呢，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每一个人都曾经活在世上活蹦乱跳的，但总有一天，我们要归于尘土。我们要埋回到尘土里面去。所以这条线， 它所代表的意义跟这个方块里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同时啊，我刚讲过，人生是没有彩排的，只有直播。包括我刚刚我掉了线，现在求生保守，不要再掉了。不过没办法，如果掉了就再上来吧。人生没有彩排，只有直播，对不对？我们可以写下讲稿，但是大部分呢，我觉得很多都是即兴演出的，唱作俱佳的东西不太多。这种歹戏托棚的戏呢，一大堆。有什么的这种可以动人心弦的剧情内容可能很少，绝大部分就是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听起来再无聊不过的东西。但是人生，它的性质、它的特征或者它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条道路我们走起来，它到底有没有留恋呢？不然的话，你来这一招干嘛呢？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这从一个移民群体的观点来看，或是我们年轻的学生，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梦想，你有什么梦想？这个梦想它如何驱动你的人生呢？那你认为啊，你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多大？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梦想实现可非常非常大。年纪越大以后，发觉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小。在这一次，我刚刚再提到，如果这个梦想没有办法实现，怎么办？你会怎么去？面对这种你不能够去实现你的梦想，而你又认为这梦想是你唯一生存的希望，有没有？咱们中国人讲过"哀莫大于心死"。一旦没有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那么中国人就是叫醉生梦死，在梦想里面死掉了。所以有人说 "USA, United States of Anxiety"。这是一个非常焦虑的国家，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焦虑的文化和社会里面，一种输不起的心态，一种输不起的文化，逼着我们不断的往前冲，冲冲冲冲到这个道路前头，我们不晓得我们前头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个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故我虑。你只要早上一起床想起来第一件事情，我的天呐，或者是晚上打开最后关掉微信以后，就是我的天呐，在这种非常繁忙、焦躁、躁动的社会里面，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在焦虑什么？什么是我的焦虑？我在怕什么？我在担心什么？我在担心我前面的道路，那些一大堆的不确定性，今天这个不确定性，我如何能够去排除呢？我们再回到很多去年，特别在去年那段时间，很多留学生非常辛苦，疫情期间面对很多很多的变数。我们的学习、工作、OPT、H1B、申请居留的身份，我未来的规划、自我的实现，这一系列一系列，弄到最后，我刚刚讲过说，我们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到美国来》，后来可能后面就打一个问号，说我的未来只是梦，难道我的未来就是一个梦而已？我的梦想不能够实现。李宗盛有一首歌，他说：“我是一只小小鸟，说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睡不着。”我怀疑啊，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不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他说：“我只是一只小小鸟，我想要飞呀飞，我却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我一个温暖的怀抱。”他说：“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其实这个要求，是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人的本质。我们都在寻求一个温暖的怀抱，我们在寻求一个接纳，我们在寻求一个认可，我们在寻求我们身份的价值、尊严以及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振翅高飞，我们尝试的想振翅高飞，希望能够成为巨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成小麻雀。老鹰的翅膀一打开就可以凭空翱翔，我们这种小麻雀就只能啪啪啪啪拍翅膀，拍了半天累个要死，也飞不高。有时候我们人生像一个小小鸟，我们想要寻找，我们真的就在寻找，我们也很想真的寻找。可是我就说过，如果幸福是一个传说，幸福永远找不到，就让我想起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tantalizing，它是一个希腊。的字变过来叫做 tantalus，所以就罚他， 在水里面双手绑着，口渴的时候在河里面，他想滴下去喝水的时候，这个河水就下去，所以他腰挤不到他的腰，就不能够去喝水。那么头上有一个果子，他肚子饿想去吃，他想要伸起来，伸起脖子去吃那个果树，那个枝子就会把它拉起来，让你垂涎欲滴，但是却让你得不到，让你垂涎欲滴的想去抓抓抓抓抓。有时候你就说，哎呀，幸福就是一个永远不到达的彼岸嘛，难道这个都是人家好我好不了？为什么人生这条路别人走起来很轻松，我走起来却是这么样的痛苦？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希腊神话里面一位很有名的故事的西西弗，这是法国哲学家卡缪他写的一本书。他讲西西弗这个人也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些神老是跟宙斯搞不来。也是欺骗了宙斯，那西西弗就罚他每天推石头往大山上去推，就快要推到山顶的时候，这个石头重新滚回到山下，然后西西弗他必须要重新的再退回这个石头往山上走，这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完全永无休止。所以就说我们人好像就活在这种西西弗的荒谬里面。我们经常讲过，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前有的事情后面还会再有，前面人犯的错误后面继续再犯，前面人做的蠢事后面人继续在做，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但是看来看去，我们都是在这种虚空的环境里面不断的在浪费，在重复，好像做空虚的事情。所以呢，有人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很不容易，难怪白居易说长安居大不易，我们推着我们的大石头上山，在美国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推着我们的房子，推着我们的车子，推着我们的孩子，推着我们各式各样我们认为能够到达山顶顶峰登峰造极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人生全部目标的那块大石头。有时候我们推不上去，最后反而被自己的石头给压死了。所以我在网上找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呢活着就累，所以呢我们叫人类。我们不断的在积累，我们在积累啊，我们在累积，我们在积攒很多很多的疲惫，很多的疲乏。而在这次疫情当中，我可以深深的感觉到我们都非常的疲累，你不觉得吗？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疲累，到一个地步，现在有时候很多人大概就已经豁出去了，管他呢，一年九个月了，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有没有？我们现在就开始在这种环境里面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说，这是真的，我们这个移民道路啊，理论上好像风光亮丽，哎呀，我到美国去了。你仔细想想，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给我看到的最深的感受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崎岖的道，非常不容易的。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工作的，教会，整个国家、社会、世界、社群，一个全然的颠覆。这条道路真的是不但是颠簸，而且是弯曲，而且是瞬间之间就给你一个急转弯，一不小心就跌到这个山下的深渊里面。所以我会说，这个世代，整个世代是非常非常的茫然，是一个茫然茫世代。我不断在问一个问题是，我在哪里？待会问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要去哪里？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哪里？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爱丽丝碰到一个小白鼠跳到洞里面去，他去追追，然后迷路了，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就碰到这一只粉红色的猫，他就跟猫产生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他这么说，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应该走哪一条路。那这个猫呢就问说，那就在乎你想要到哪里去啊。爱丽丝怎么回答？爱丽丝回答说，我不在乎我去哪里。那猫怎么回答？猫啊，他说，那么你走哪一条路呢就无关紧要了。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是人云亦云，是大家随波逐流的道路，你就跟着走就行了。但是如果有一条路的确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那条路的方向如果能够决定知道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道路，对不对？如果不行的话，这种无关紧要的道路其实就像我们这一批这种科技达人一样，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们不断在尝试去开门，可是门的背后一堵墙或者是另外的更多的门，我们看不到前面的出路。所以香港这部电影《无间道》里面有个歌词，他怎么说？我们在忙着赶路忘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没有终点，回到原点，我想我们都不在乎。反正是西西弗的荒谬嘛， 你怎么走走走就回到原点，何苦呢？然后呢？所以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躺平文化，有没有内卷？咱们就算了吧。以前几年前还有佛系，咱们很佛系。所以人生是要有出路的，但是问题是你要去哪里呢？你不只是要突破这种茫然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哪里去呢？如果你去到了另外一个，是进到另外一个困境里面，那你永远没有找到这个出路。所以未来学家 Alpha 他这么说，他说我们一群坐拥科技配备齐全的现代人，我们惊恐万分的在驾驶座上茫然四顾，但是不知道把生命的列车该开往何方。我们有最先端的科技，我们有最进步的各式各样号称最先进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们生活越齐备，你发觉我们越惊恐，我们越焦虑。放在我们前面的豪华跑车，可是我们不晓得往哪里开，这条道路不知道怎么走，因为我没有坐标。这个小蓝点在这个上面，你需要什么知道它相关的位置？你需要一个坐标。是四 ，y 是一，所以四一，这是在我们的坐标上面的向量上面公告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坐标变换了呢？又换了另外一个坐标系，才发觉我们原来不是在四一的位置，我们今天是在三和负一的位置上面。那怎么办？也许我们今天的人生的当中，必须要找到一个不能够改变的参考点。这个参考点不能变动，好叫着我们可以就这个不能变动的参考点，我们用这个坐标系参考点，才能决定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才能决定我们今天人所要走的方向。如果这个参考点不正确，我真的不晓得我们会这条人生生命列车人生的道路到哪里去。所以你看见没有，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永远不会带我们走错方向的完美指引。就像我的手机里面这个 GPS， 我的 Google Map 里面这种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因为天上有这种同步卫星，它可以帮我三个卫星帮我定位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所以我知道我在哪里，然后可以打进我的数，我明天看到若哥教会去，我知道我应该怎么走。所以你知道，在现代人在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正确的地图，同时呢，我们需要一个视野，我们可能往前面看，能够看得清楚。也就是今天面对疫情，我觉得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视野，视野是你看得很广，重要的还要一个视镜，能够让你看得清楚。如果今天我们的镜头是破碎的，是模糊的，是扭曲的，再大的一片视野，也就是一副老花眼，你啥都看不清楚，你也没有办法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里面。所以我就说，世界观好像是一个视镜一样，是一个镜片。那么什么叫做世界观呢？就是一个观点，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但是是一个构建我们整个人生基石方向，我们透过这个世界观来观察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我就是今天不跟你讨论什么叫世界观，但是我告诉你说，世界观就是一个镜子，借着这个镜子我们来观察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能够看清看懂看明白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所以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它必须要能够提供下面这几个指引。首先，它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应该有的样子，然后能够解释今天它为什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同时能告诉我们它可以如何被改变，那么告诉我们改变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举例来讲，我刚讲过这是一个异国他乡，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样子？应有的样子，没有新冠肺炎。怎么可以被改变呢？公共卫生方式啦，打疫苗、戴口罩等等，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幕后的结局，我们希望能够群体免疫。你发觉我们的世界观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采取这个世界观，你走这个方向，你就会朝这个方向走。所以你看见这个重要性。所以世界观的转换，我刚讲换像换坐标一样，世界观的转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位置。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要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懂这个世界。基督教信仰它是一个展开的剧码，导演是上帝，主角是基督， 演员是你我，而剧本是圣经。所以圣经的剧本不是我的剧本，圣经的剧本故事大纲是什么？分成四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叫做创造，第二个堕落，第三个救赎，第四个更新。我很快的来跟我分享一下，在上帝在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六天的创造，第七天歇息的时候，看到一切都是好的。在这个一片大的美好里面，希伯来人用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字眼来描述它，它的发音叫做 shalom， 我们中文翻译成平安。就在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当中，是充满了欢欣、愉悦、丰盛、富饶，讲成大白话就是一无所缺、一无所虑，你所做的事情一帆风顺、进度顺利的。但是中国人讲的好景不长，堕落表示罪进到了这个世界里面，来破碎了整个世界，最后也带进了这个死亡。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上帝要来拯救、改变、救赎这个世界，所以就是耶稣基督他进到我们的人类历史里面来救赎。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虽然它是一个高峰，它最后的结局，整个大剧目的最后的结局是上帝要把这一切全部把它更新了。它不是把一个破碎的地球把它更新，而是一个全然完全不一样的新天新地，一个上帝之城。这个在英文叫做 不是 innovation， 而不是 renovation， 不是翻修啊翻新，而是一个彻底的更新，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上帝要把它一切都复原，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整个样子的新天新地，这是整个圣经故事大纲所告诉我们的。而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人生道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张地图。为什么呢？圣经的世界观创造告诉我们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式，堕落解释了世界今天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而救赎告诉我们世界可以如何去改变，而更新可以告诉我们末后的结局它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刚刚李牧师带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哪里去你们知道的，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你看见我们人都停留在第五节的部分，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谁看着这条路，谁能够带我们去那条路，走在那条路里面。他说，你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在他的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那是我们终极的人生的归宿。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考虑的话，人生呢，其实就是一个回家的旅程，但重点是你要如何回去，你要如何回家呢？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像这样的候鸟一样，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然后再从北半球回到南半球。在生物学上，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鸟类的它的脑海里面，它跟北极跟南极的磁场，他用那个来聚焦，成为他不可以改变的坐标，所以他可以很忠实的每一次可以抵达目的地，然后再返回他的原居住地。所以我们要如何回家？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划时段的分享，因为我们都在找路，可是耶稣说呢，你找到了我，就找着了路了，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在你们整个动荡的人生当中，在我永远不改变的参考点里面，你可以走到的道路。那就问了，耶稣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们在美国可能看到这个 bumper sticker， 第一个是伊斯兰教、世界和平、同性恋、犹太教，这是拜火教，这个阴阳五行可以是星际运动，东方的民间宗教，这个十字架包括天主教、东正教，还有基督教。其实这 这个六个符号代表是六个英文单词，叫做 coexist，COEXIST。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世界观，在现在的世界观，你们告诉我们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他们是和平共存的。这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跟我们耶稣基督在天上是同个办公室的，早上9点钟一起打卡，咱们是和平共存的。所以耶稣这件事情说，我就是你的道路，他彻底的就把其他几个人全部给打掉了。John Stott 在他最后过世之前，2011年出了这本非常重要的书《The Radical Disciple》，翻成《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在这个里面，第一章"不要随波逐流"里面，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和他的终极性，有三件地方、三件事情：第一个道成肉身，第二个代人赎罪，第三个死里复活。今天最后一段时间，我就把道成肉身这个段落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他是这个 message。但是他说道成了肉身，他成为这个信差 messenger。这个道路进入到我们人类里面，来引领我们，成为我们回家、回到天父里的道。我明天会跟你们分享救赎的概念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个是好消息，这是一个真实的好消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刚讲过一个永远不会带我们走错方向的完美指引。什么是我们的 GPS？ 我们的 God Positioning System， 就在这个从今时到永远、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用它来聚焦，来决定我们在人世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走在耶稣这条道路里面，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但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耶稣啊，他不只是我们的一条路线图，他没有说"哎，牧童遥指杏花村"，然后跟你说 "goodbye and good luck"。我明天会继续跟你分享，耶稣他不只是这条道路，他更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指引，同时给我们一个持续推动的力量，它陪同我们一起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来行走。耶稣他不只是这个路线图，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特别在这种黑暗动荡的时刻，也只有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所以诗篇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远远超过这个世上所能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个生命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会来指示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指引迷津的道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终极的一个方向，成为我们一生当中走在一条安全的道路里面。所以我就改写这个诗篇23篇。很多年轻人来了美国打拼，疫情好像破碎了梦，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却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让我们能够醒过来，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自己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不能够控制。一切的科技在这个小小的病毒面前全部都要俯首称臣，对不对？但是上帝用他荣耀的耶稣基督，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他会引导我们在这条看起来不平安的道路里面，却能够经历他的平安。就是为什么死因幽谷不致遭害，在这段时间里面给我们更大的安慰和指引和提醒。所以最后我想跟各位做一个挑战，就是在多元的世界观当中，我们讲这种 coexist 的是我们要寻求一个出路，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可以在这么多的信仰体系里面可以所谓的脱颖而出呢？我明天要跟你分享，因为它是真理。今天的时间只告诉各位，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问哪一种世界观可以为人类的尊严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有哪一种世界观它带给我们人有意义和目的，哪一种世界观可以提供我们人类终极命运的一种确据，哪一种世界观 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动力去关怀别人，去关怀这个社会。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在仔细在思考的时候，你发觉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完美的来回答上面的这几个答案问题。所以最后，我想在我自己个人生命里面，来到美国，在查经班当中，我遇见了耶稣，我进入了上帝他的恩典。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科学的人，那我要的是证据，我要的是理性，我要的是能够颠扑不破的逻辑。可是我刚刚已经跟你分享，当我戴上圣经的世界观的时候，everything makes sense。我在看见原来我的世界应该是如此的清楚，如果用圣经的视野来看的话。所以我最后就用 C.S. Lewis 他这句话，他说：“我信基督教，就如同我信太阳，因为经由它，我看见了一切。”思考一下：“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看到了太阳，太阳。”光照了一切，看见了上帝，神就是光，光照亮了我们前面的脚步，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因为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里面。如此看来，难怪我们就要现在可以带来我们来如此的大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人生当中，虽然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路啊，旁边是这个中间是个左边是个族，右边是个个，个人偏行几路，你自己走你的阳关道，我过的独木桥，对吧？然后呢，我们来美国，为了我们的前途，为我们的工作，但是这次的疫情，看见好像我们跑到穷途，穷途末路了。但是基督教信仰却告诉我们，耶稣是道路。好像在这种山穷水尽，在柳暗花明的时候。上帝又重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条出路，而这个出路其实不是那种弯弯曲曲的，而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从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从幔子当中经过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它不只是排除了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弯弯曲曲，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晓得走在耶稣的道路当中，那是最平安、最安稳的一条路，那是一个回归平静安稳的。就像刚刚我们所唱那首诗歌里面，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希望各位一路平安，在耶稣基督的平安和喜乐里面，让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让我们虽然在动荡、漂泊的环境里面，可是我们知道前头是有出路的，而这个出路它的最终极的归宿是天父的家。如此，我们就可以很勇敢而有智慧的，在这个动荡的疫情里面。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而明天我就跟你分享，耶稣更是一个真理，他来给我们明确的指引，来带领我们。好，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就分享到这个地方。